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10月19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要来聊今年涨得最夸张的金融资产黄金。如果你在去年有幸配置了黄金，那么现在你的账面资产应该已经涨超 60%。这就是今年金价上涨的疯狂程度。然而更可怕的是，我想破了脑袋，竟然想不出当下有任何看空黄金的理由。我现在甚至开始怀疑，金价最后可能会去到一个非常离谱的位置，离谱的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今天的我们好像又回到了1971年，当时美国宣布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和黄金彻底脱钩。之后短短几年时间，黄金涨超24倍。那么今天黄金为什么又突然开始疯狂上涨了呢？而且涨得根本停不下来的样子。这期节目咱们就来把这背后的底层逻辑讲清楚。首先我们得先把这件事讲清楚，那就是黄金和美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黄金天然是货币，因为黄金的信用不是印出来的，也不是立法定出来的，而是写在物理规律里的。它稀缺，开采难，它不能伪造，也不会生锈、腐烂或者变质。如果我们把一张美元埋进土里，一年后它就变废纸了。但如果我们把一枚金币埋进土里，一千年以后挖出来，你还可以拿去买东西。这就是货币的最高形态，永恒的购买力。而美元呢？美元之所以有购买力，是因为大家相信这张纸背后站着的是全球第一大国美国。美国以国力为美元背书，美元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信用货币。但说到底，它也只是一种制度货币，是靠人类共识维持信用的货币。黄金和美元的关系就像跷跷板，只要大家相信美国财政稳健、制度可靠、货币自律，美元的信用就牢不可破。可一旦这种信任开始动摇，那么黄金就会被重新定价。所以1971年美国宣布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黄金在短短几年内暴涨了24倍。因为大家开始不信任美元，美元不再和黄金绑定，那么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哦，美元不再受约束了，那他们是要无节制印钞了吧，那美元的购买力势必下降啊，所以我们都不要持有美元了，赶紧去买硬通货黄金啊。1971年每盎司黄金只值35美元，到了1980年却涨到了850美元，短短9年时间暴涨24倍。而美元因为信用锚动摇，致使美国经济陷入了灾难性的滞胀，一边经济不增长，一边物价却飞涨，通胀高达 14%， 油价暴涨，股市暴跌，美国家庭储蓄率创历史新低。直到1980年，保罗·沃克尔当上美联储主席，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买回美元的信用，于是他采用了最极端的方法，暴力加息，把联邦利率一下干到 20%。 然后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当时无数美国企业破产，无数美国人丢掉了工作，还不上房贷，一夜沦为底层。这次加息，美国虽然痛到极致，但也换来了成果，通胀从 14% 被打回到 3%， 美元重新稳住了阵脚，全球资金又开始回流美国。这段历史告诉全世界一个冷酷的事实，无节制印钞虽然可以换来短暂的繁荣，但货币信用一旦丢失，想要重新找回就得付出惨痛的代价。然而今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1971年，美元信用再次受到了质疑。表面看，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繁荣，消费旺盛，股市上涨，失业率也不算高。但如果我们拨开繁荣的表象，就会发现这一切都好像是建在一座越来越危险的信用塔上。过去50年，美国的游戏规则从守住美元信用逐渐又变成了出卖美元信用，政府不停地借钱，国债像吹气球一样越吹越大，而且根本停不下来。美联储也再不会出现另一位保罗·沃克尔，有魄力重新找回美元的信用，因为没有人有勇气让当年的破产潮再重新上演一遍。 哪怕是这届共和党川普政府，当他们面对36万亿的天量债务时，他们也并不打算紧缩还债，而是选择了一条更聪明的路，做大分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既然债务这个分子减不下去，那么就把名义 GDP 这个分母做大吧。只要分母涨够快，政府的负债压力也就可以减轻了。换句话说，就是让美元贬值，用通胀来消化债务。是不是很像中国政府当年的土地财政思路？确实是一个玩法。所以大家现在能理解为什么川普政府上台却没有让大家对美元变得更有信心，反而去分抢黄金。因为市场看明白了，川普政府的经济主张本质上就是继续出卖美元信用，通过温和通胀让债务慢慢蒸发，用时间换空间。这可以让国家表面上看起来欣欣向荣，股市上涨，消费强劲，就业稳健，但实际上美元的购买力却悄悄缩水了。这也是当代美国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无论哪个总统上台，无论哪个党派执政，他们都没想过真的要还债。没有人选择财政紧缩，因为谁都不想要一场经济衰退。衰退就意味着丢失选票，没有什么比选票更重要了。至于美联储，它也早就不是沃克尔时代的那个美联储了。几十年下来，市场早就摸准了美联储的底线，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美联储就会选择印钞兜底。我可以这么说，就算保罗沃克重新活过来，我们再把他请回美联储，他看到今天的美联储可能也没有勇气再干一回暴力加息。为什么？因为80年代的时候，美国债务只占 GDP 的30%，沃克尔当时选择加息是因为他认为代价尚且能够承受，而现在美国的债务是 GDP 的 125%，美联储每加息 1%， 财政利息支出就要多出几千亿。现在川普为什么整天逼着鲍威尔降息？就是因为财政被国债利息压得喘不过气了。所以现在的美联储唯一能做的就是为经济兜底，这也就意味着美元的信用不可能得到修复了，它只会缓慢下降。这就是黄金上涨的底层逻辑，也是我实在无法看空黄金的理由，因为我实在看不到美元信用有被修复的可能啊。这几年黄金最大的买家就是各国央行，几乎年年创下新高。大家要知道，央行不是我们散户玩投资，我今天买明天卖赚差价。央行买黄金是出于战略储备的需要，不是为了盈利。所以央行之所以要多买黄金，其实就是为了对冲美元信用的下降，而只要这个趋势不变，央行就会一直买下去。目前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占到外汇储备的 30%， 如果他们买到 50%， 那么金价至少要涨到5790美元一盎司。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美国现在不是在搞 AI 科技吗？这类技术革命能帮美元修复信用吗？很可惜，科技创新虽然可以提高生产率，带来更高的 GDP，但它提振的是生产力本身，而美元信用损伤的却是人们对美国财政与制度的信任。我打个比方，大家就了解了。现在的美国政府就像一个财务非常不自律的人，虽然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年年都能挣很多钱，但是他天天刷爆信用卡的坏习惯就是改不掉。那么如果你是个信用打分员，你会给他一个高分吗？这个人今年挣100万，他就能刷掉100万，明年他换了个更好的工作，能挣1000万了，但是他还是会刷光1000万的。所以他挣钱多还是少，根本就治不了他爱花钱的毛病，大家说是不是？所以美元信用要怎么修复，有且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改掉乱刷卡的毛病。最后我们再来回答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问题，既然美元信用在下降，大家都去抢黄金，那么为什么美股还能一路创新高呢？为什么避险资产和风险资产可以一起涨？这不是跟我们的常识相悖吗？其实这两个现象背后是同一个逻辑在起作用，那就是美元信用下降，资本市场只是选择了两种方式来对冲这种风险罢了。第一种就是买黄金，这对冲的是美元信用本身，而第二种买美股则是为了跑赢通胀。 因为美元购买力下降，通胀上升，持有货币就不如持有资产，所以大家一边买美股一边买黄金，两边都能涨。说的再直白一点，美国现在货币财政双宽松，美元印的越多，资产价格就会被抬得越高。而美股市场上那些科技巨头们，他们现在之所以被资金追捧，就是因为他们有现金流，有定价权，还有 AI 创新，俨然就是美股最抗通胀的优质资产呢。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年黄金疯狂上涨，其实背后反映的不是资本的贪婪，而是大家对信用货币产生了怀疑。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早就丧失了修复货币信用的能力，因为代价付不起，哪怕是信用度最高的美元，最终的结局也可能是沦为废纸。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结局，无非就是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的问题。这种对未来的恐惧就演变成大家对黄金的追捧，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找不到看空黄金的理由。未来几年黄金的走势可能不会像70年代那样疯狂，但它的回归地位几乎不可逆。美国政府依然选择消耗美元信用来换取经济繁荣，与之相应的各国央行也必然选择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来对冲美元的信用贬值。1971年美元抛弃了黄金，2025年世界重新拥抱黄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终于明白，纸币的信用不是印出来的，也不是选票选出来的，它是靠财政自律赢回来的。眼下黄金当然不会取代美元，但它的上涨就是在提醒美元，每一次信用透支所换来的繁荣必有代价，你不付，那么你的子孙后代也总有一天需要去付。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